2024年1月17日，一张聊天截图在社交平台和财经圈疯传，雪球爆雷的消息传来，汤总淡定的一个 N 字，背后是200万的不声不响。随后股指在大家喊了10年的3000点保卫战后一路东南。就如网友所言， A 股应该是许多人一生中所能经历到的最贵的知识付费。底下评论，我就知道所谓的知识付费都是诈骗，自古二楼出神瓶，诚不我欺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的日经和纳指持续新高， ETF 溢价一度高达20%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，受此消息刺激，不少年前签证落袋的朋友开始统一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即年后到了日本后，后续为了续签每年需要准备多少钱合适呢？其实这个内容去年粗浅聊过，但如郭德纲老师所言，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床单，时隔一年，叠加大环境的种种变量，今天咱们再来聊聊2024年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每年续签究竟要多少钱。至于衣食住行，挖个坑后面来填。首先说明，既然是经营管理签证，就是创业经营做生意，那么无论你是开公司还是开餐馆，花费多少自然跟生意的规模成正比。所以下面文中的例子就按照一家公司没有雇员，下签对象即社长又是社员的模型来聊，最低标准取平均值，这样既有基础又不是参考。 OK， 开整。众所周知，经营管理签的前提是成立公司，成立公司就需要有办公室，但公司成立是需要时间的，目前审批速度1到2个月不等，签证审批大约4到8个月，所以这办公室必然有大半年到一年的空窗期。这时候很多朋友的第一坑就来了，部分中介会告诉你，办公室那可是公司的门面啊，是给入管局秀肌肉的地方，因此办公室的面积越大越好，地段越繁华越好。咱不说弄到皇居附近，至少也得是新宿涩谷六本木吧，这话有毛病吗？没毛病，因为在入管局眼中，你公司规模越大，给日本带来的税收越多，自然会越欢迎你。这时候有朋友脑袋一热，上来就租个30万日元乃至更贵的办公室，甚至有人开个贸易公司，上来就100万日元每月的办公室。但是前面说了，这办公室是有大半年到一年的空窗期的，那时候你人没到日本，这办公室是完全没有任何用途的，唯一的作用只有提交资料给入管局审批。而日本租房可不是交个租金就完了，除了前3个月的房租，你还得预备礼金、押金、保证金。通常想要入住一个办公室，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称之为头金，这个头金差不多得半年的房租，部分热门商圈房源甚至会到10个月的房租。如果按照中介的话术，人没到日本呢，这办公室就丢出去大几百万日元了。等你发觉不对劲，人家中介已经把钱揣到兜里了，至于后续问题，你是谁，你哪位，你干嘛。但如果我们把假设带入实际，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有2个不对劲。首先，办公室越大的确会提高签证的成功率，但无良中介不会告诉你能提高多少。以我身边为例子，只要没有案底记录等不良身份，从事行业合理，按照正规资料并由专业人士提交签证，初次下签率99%，不说100%，是因为要考虑到各种冷门不可抗因素。而如果首次不能下签，那一间明亮且昂贵的办公室能为你增加多少下签概率呢？微乎其微，忽略不计。因为日本欢迎土豪，但也欢迎踏实干事的外国创业者，既然只是外国创业者，开始起步小点完全可以理解。其次，多大的办公室完全取决于你的公司业务。如果你说你弄个餐饮店、奶茶店，那么你的店里面就可以隔出一个办公室，可以不用另租，毕竟不是海底捞或者蜜雪冰城，总不至于上来就是连锁经营，分店一年开个10来家吧。所以如果以我们开头举例的一人贸易公司为例，正常租个10平米左右就成，有套座椅，有个电话电脑足够了。东京的话，正常价格应在10万日元左右，加上礼金、押金、清洁费、钥匙费，乱七八糟的，一年费用取个平均值应该在100到150万日元左右。如果太低，比如50万以内，这房子可能太老旧；如果太高，比如200万以上，这明显地段选得太好了。日本年金相当于中国的社保、医保、养老三合一，通常分2种，一种是国民年金，一种是厚生年金。这块涉及的东西很多，就不展开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频道之前的视频。作为和办公室费用并列的大头开销，年金这一段要注意的东西很多，这里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区分。国民年金相当于基本保障，通常针对于自由职业者，为自己全额缴纳。 后生年金相当于高级保障，通常针对有正式工作的正社员，由公司和个人一人各承担一半。但考虑到咱们这个假设里，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业务员极度的扁平化，从上到下就社长一个人，所以所谓的公司一半个人一半完全是左手倒右手，相当于自己给自己的全额缴纳后生年金了。但这个应该缴纳哪个，缴纳多少，享受什么，这点玩意儿是很多人的饭碗，全网我没看几个能说明白，咱们干脆一次性全聊开。毕竟这种所谓的信息壁垒也就是那么回事，犯不着藏着掖着。一，缴纳哪个，全网有一个算一个，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。这还用说，必须缴纳后生年金啊，你都是做老板的人了，交个国民年金多丢份啊。而且日本政府规定，你后续如果要拿绿卡必须缴纳后生啊。而且你连后生都交不起，不怕影响签证吗？连红枣带大棒，这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，只是信息不完整。首先，如果有拿绿卡打算，后生年金确实是必须项，但这个是可以后续补交的，不用一上来就交。其次，国民年金和后生年金的区别核心在于后续的养老保障，即你如果打算就拿日本的养老金了，那就多交点无妨，如果没有，只是准备来日本开展一些事业，那么为什么还要交呢？最后，这玩意儿完全和你的收入挂钩，要知道所有的高福利国家本质上都是高税收，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聊聊交多少。二，缴纳多少。目前年金的缴纳多少是和你这位老板给自己开的薪资收入挂钩的，薪资越高缴纳越高。缴纳高的好处显而易见，后续的养老有保障，并且等拿到入籍或者永住时，日本对于第一套房产提供超低息的贷款，利率在 0.3% 到 0.5% 之间，贷款金额是年薪的6到10倍。假如你给自己开的年薪是1000万日元，那么这个几近无息的贷款额度就是1亿日元，确实让人心动。但如果事业刚起步，想要手里多留一些现金，那么我给你一个参考下限，就是最低应该给自己开多少薪资。我的建议是300万日元的年薪，25万一个月。按照这个薪资水平需要缴纳多少后生年金呢？答案是每个月7.5万左右，而国民年金每个月大概是1.5万左右。这两者扣款方式还有点不同，如果是国民年金，政府会给你寄个缴费单，可以按月缴纳，也可以一年一次性缴纳。方式的话，网上街头任意便利店都可以搞定。至于后生年金的话，通常是公司代付代缴。三，享受福利。日本缴纳年金是以家庭为单位，所以夫妻双方有一方持有经营管理签证，另一方无业持有家族志在签证，那么只需缴纳一份年金，全家人享受，包括未成年的孩子。但如果另一半也选择上班，那么爱人就要从家族志在签证转为工作签证，也需要缴纳年金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的家庭主妇普遍被大家视为一种职业，因为可以帮助丈夫省年金省税，生孩子还发钱，一人缴纳，全家人的医保养老金全部搞定。这里说一个中文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误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传言，因为后生年金缴纳的多，所以医疗报销比例高，国民年金缴纳的少，医疗报销比例低。这里直接说结论，纯属谣言。医疗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基石，目前日本对于这方面是完全的一视同仁，不管国民年金后生年金，不管缴费多少，报销比例都是7:3，即个人3政府7，包括后续的大病上限制度，儿童和老人的9-1制度都完全一样。基于以上三点，大家选择缴纳后生还是国民，缴纳多少应该有自己的答案了。最简单的说，如果有日本的养老打算可以直接后生，如果打算代额贷款买房的话可以再适当多交，毕竟白送的大额贷款确实一生一次的机会。但如果只是打算把事业发展到日本，还有其他的打算，那么完全可以先用国民年金过渡，后续再考虑后生，甚至补交都是可以的。很多朋友在办理经营管理签证之前已经有创业的经历了，但这里还是要照顾一下诸位初创老板一个热知识，即便是个人独资公司，只要钱进了公司的公账，怎么合理合法的拿出来就是学问了。比如你的公司今年赚了2000万日元的利润，但这钱是公司的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工资和奖金，额外就是公司相关的支出，这个支出可以是买车，贸易公司商务接待都是很合理的吧，可以是外出购物，比如买个床垫，公司即我家嘛，比如吃顿寿司，客户宴请总要的吧，甚至你给娃买个尿不湿都可以说成测试新品类。但具体怎么弄怎么做，这事儿就不展开了，也不方便展开。而工资来说，是普通人或者初创者能做到的合理合法避税的最佳手段之一，考虑到是个人独资公司，给自己发工资的本质就是套公司的利润，将公户的钱合规合法拿到自己的私户，因此这个薪资范围操作空间就很大了，发多了挺好，证明你的公司蒸蒸日上，对后面的签证有利， 但这玩意儿纳税高，什么偷税，你知道啥叫资本主义的铁拳吗？发少了，少到多少合适呢？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到我的签证吧。这里给诸位的建议是，开工资的下限300万日元的年薪，25万的月薪。根据2023年日本厚生劳务省的规定，日本最新的最低时薪已经上调到了1002日元每小时。按照一天工作8小时，一个月工作25天来计算，那么日本的最低薪资都有20万了。要是比这个数还低，你怎么跟入管局交代呢？那么比最低薪资稍微略高20%到30%，一来说明你的公司还活着，能开得起工资；二来说明你的公司虽然活着，但目前有点艰难。发钱的事儿，您多想着我；扣钱的事儿，您就别来了。这样也可以合理的少交税。而且根据我们帮助百位朋友办理签证所积累的经验，这个金额是入管局认可的差不多的地带了。再低，你这工资都赶不上人家兼职，这不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吗？另外，300万年薪的话，会缴纳一个源泉税的东西，约等于个人所得税。按照300万的年薪，一次大概缴纳3.5万左右，全年在7万左右。这7万就是你从公账拿300万到私账的成本了，这也是你能得到的最低成本。但随着你给自己开的工资越高，这个税收是阶梯式的爆炸上升。年薪超过2000多万元，源泉税能直接收走一半，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通病。高福利来自于高税收，而高税收来自于高收入。说到税收，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法都是一个极其复杂且专业的行当。先不说一部税法3斤半，在这基础上还有各种政策和补充协定，有的要交钱，有的能退钱，有的税能躲，有的税要补。这些年大大小小接触了10几家事务所，认识了几10个税理师，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弄懂其中的门道，只能说各管一处。所以这里强烈建议诸位老板还是找个专门的税理师来做账。税理师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决算书、整理发票、财务报表审计、年度调整计划、续签方面的财务资料等等。而在发生天灾人祸时，日本政府通常会选择发一些补助或者免除一些税项，以帮助企业经营。因此身心补贴这事儿也归税理师管。比如前2年疫情期间，一家公司最低能收到200万日元左右的补助。税理师的收费以东京为例，通常年度决算在20万日元到60万日元之间，每个月收费在5到10万日元之间。如果有人报价超出这个区间太多，不论是过低还是过高都不太正常。过低有可能是该做的事没有做，过高可能是按照大公司的标准向小公司收费。至于公司要缴纳的税，可没有超过20条，其中存在各种重叠和递进和优先顺序，非专业人士根本搞不定。但对于一人经营的小公司来说，基本只关心2个，法人税跟消费税。具体计算过程过于复杂，就不一一罗列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税务官网查看。这里直接说结论，由于目前日本国税厅并未对税收进行更改，咱们仍以2023年的政策计算，一人公司在年度流水1000万日元左右的话，无盈利的情况下，法人税大概是10万日元左右，消费税50万日元左右，税理师费用去中间值算100万，合计约160万。可以看出大头的税费在消费税上，但如果你的公司年度营业额持续低于1000万日元的话，是可以不缴纳这部分费用的。于是就有人想出，连续几年公司的营业额都只有大几百万日元，以此避税。这种宽容是可以的，但却有次数。如果连续2年或者多次年度营业额低于1000万日元，那么入管局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的公司是否能撑得住，进而质疑你在日本是不是在创业经营。毕竟年薪最低都要300万日元了，你开公司一年流水还不到1000万日元，你的杰尼龟呢？压死了。因此这种行为很容易被入管盯上，很有可能导致后续无法续签。当然由于产业保护政策等原因，还是有部分行业是可以退税的，比如外贸行业。很多中日贸易公司的利润做得非常薄，有的只有3到5个点，大头利润反而来自于退税。但你这属于直接惦记国税厅的钱了，文雅点叫做火中取栗，直白点来说虎口取食。在任何发达国家，被警察盯住可能没事儿，但被税务盯住必然出事儿。不信你问问阿尔卡彭。至此咱们重新梳理了我们要准备的花销款项，把上面所有的费用全部加在一起，就能得到一个在东京开一人公司、租10平米的普通办公室、给自己开300万年薪、一个经营管理签几乎最低要承担的费用。以下费用均取中间值：办公室100万日元，国民年金18万日元，工资源泉税7万日元， 法人税100,000日元，税理士100,000日元，合计235万日元，约合人民币120,000左右。这就是一个经营管理签老板需要承担的最低费用。即便我们用在日本经营公司所得的工资收入对冲掉生活成本，参考日本是5年拿护照，10年换永居，以拿护照为例，来日本5年公司的经营支出就需要70万，加上公司初创的几十万，这就接近100万人民币。还记得去年的时候，有朋友问我，走经营管理签证带一家人来日本生活，至少需要准备多少钱呢？当时我的建议是，手里的流动资金在300万以上，固定资产在1000万以上再考虑。而今天我给出的答案仍是如此。但是我希望朋友们在做出选择前，先问一下自己，如今的300万对比去年，分量是轻了还是更重了？前段时间看了王家卫的新剧《繁花》，剧很精彩，无愧王家卫一贯的美学水准。而让我印象最深的，则是剧中爷叔教导保种的一句话：
乐观是好的，但是最坏的打算还是要做的，什么事情啊都要未雨绸缪。
而我也希望这期内容可以帮助在座的各位未来的保种，扫清迷雾，看清未来。好了，作为年前最后一更，这里提前祝位老板和朋友们新春快乐，来年顺遂。